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把公义跟怜悯能够做一个平衡的拿捏，下给能够做一个平衡的拿捏，下给能够做一个平衡的拿捏，下给能够做一个平衡的拿捏。
从实际的角度，不管是在家庭、在个人、在婚姻、在生活、在工作，在个人、在婚姻、在生活、在工作，在个人、在婚姻、在生活、在工作，在个人、在婚姻、在生活、在工作，在个人、在婚姻、在生活、在工作，在个人、在婚姻、在生活、在工作，在个人、在婚姻、在生活。
怎么样？按照耶稣这个 sample。我们把公义跟怜悯能够平衡的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和侍奉里面。前两个礼拜我提到美国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 Philip Yancey， 他写了很多的书，他在他的书里面他又提到他自己本身，他原本是在美国南方极端保守的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其实是非常种族歧视的一个教会，我们都知道美国南方是非常种族歧视的。那么菲利宾恩斯是在那个教会长大的，虽然是这样，其实他没有真正的信主。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到他看到那个图画，就是撒玛利亚人把那个打得半死的，被强盗打得半死的那个人，他看到一个意象，是耶稣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把他扶起来，替他疗伤，抹上油跟酒，然后把他送到客旅去。结果没有想到菲利宾恩斯竟然向耶稣 吐口沫。那菲利宾恩斯他一直都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尽管他是在这样一个保守但是又是种族歧视的教会成长的。他们教会你知道吧，如果你抽烟，你喝酒，你看电影，你跳舞，他们认为这都是罪。请问抽烟喝酒打牌这个是罪吗？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不过保罗给了我们三个很重要的标准，第一，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第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第三，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立了教条教规，你如果守了你就是好基督徒，如果你不守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当然这个东西不是靠表面的守教条教规，最重要是内心的改变。当一个人里面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自然对于一些事情，比方说抽烟喝酒等等这些，他自然里面会有圣灵在他里面给他不安的感觉，然后他祷告在神面前寻求圣灵，就会给他力量除去这些不好的习惯，这才是基督生命在人里面的改变。但是这个教会他们认为你抽烟喝酒这些都是犯罪的，女人不可以打扮，女人连带装饰那都是犯罪。这种教会极端的保守到这种地步，礼拜天不能够看运动节目，礼拜天也不能做运动，礼拜天甚至连报纸都不可以看，他们极端保守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Philip Yancey 他是从小在这样的教会成长，跟着父母，然后他幼小的心灵里面就一直认为，如果我做到了这些，那么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这是他一直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呢，没有想到在当时第一家一对黑人的夫妇竟然搬到他们这个教会的社区，你知道什么事就发生了。你有没有听过美国一个叫做 Ku Klux Klan？ 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三 K 党 Ku Klux Klan？ 三 K 党他们一看到第一家的黑人搬到他们这个社区，这三 K 党就拿着，注意哈，十字架，就把十字架点上火， 然后就丢向这家黑人的家，把他们的家全部烧掉。当时的 Philip Yancey 包括他自己，那时候他还小，他竟然跟他的父母家人全部为了这个事情鼓掌欢欣快乐。然后他还耸耸肩的 Philip Yancey 跟他的小同学的小朋友说，活该，谁叫他们要来这里惹麻烦。但是很讽刺一件事情，竟然他们这个教会还大量的奉献支持他们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到非洲去做宣教，而竟然不容许黑人进到他们这个社区。他们差派宣教士去到非洲向黑人宣教，而竟然不容许黑人进到他们这个社区。那这一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很讽刺的事。Philip Yancey 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妓女非常的落魄，有人就跟这个妓女建议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教会去寻求帮助呢？这个妓女怎么说呢？这个妓女说，哼，要我去教会那个地方甭谈。他说什么呢？我自己已经觉得我已经够烂了，如果我去教会，教会只会让我觉得我更烂。他说教会这些人都是戴着假面具的，这些伪君子表面是讲着耶稣基督的爱，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基督的爱，都一个一个比一个自义。当然我们教会，我们相信不会这样，绝大多数的教会不会这样。但是这是一个，这个妓女她自己亲口透过 Philip Yancey 她自己告诉我们的。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说有一次有一个黑人的小孩子，他到一个白人的教会，他很想进去那个白人的教会。你知道当时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林肯总统为了要消除这种种族歧视，当时黑人绝对不能坐白人的车，黑人跟白人学校什么通通是分开的。所以林肯为了要消除这种非常不好的，林肯总统当时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人就问林肯说，请问林肯先生，你认为神会站在我们这一方呢，还是站在敌人的那一方？林肯怎么回答？林肯说，今天问题不是神站在哪一方，今天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方。那个黑人的小孩想要进到白人的教会，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心想要去敬拜耶稣，结果没有想到却被白人教会里面的同工把他拒绝于门外。这个黑人小孩只能坐在教会的门口在那里哭。后来耶稣，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了，耶稣到这个小孩子看见他在哭，耶稣当然知道他为什么哭。耶稣问这个孩子说，小孩子啊，你为什么哭？这个孩子说，因为他们不让我进去。耶稣说，走吧，你跟着我走，他们拒绝你，他们其实也是拒绝不让我进去。在美国最近常常发生枪杀案的事件，对不对啊？特别是最近这十年来，我下次有机会如果神许可，我会讲当时英国的国教在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国教教会不认罪，结果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英国的国教勒令所有这些所谓的清教徒不准他们在讲真理，不准他们在指责教会中的罪，结果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清教徒通通赶出教会， excommunicate， 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之后，没有想到在十年之内，英国伦敦发生了两个非常严重的天灾人祸。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不过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教会如果你去看启示录， 给七个教会，全部的教会除了两个教会之外，其他五个教会通通都说你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如何如何如何。那今天的教会，美国这个国家原来是基督教立国的，这个国家后来因为他们1960年代禁止祷告，禁止读经，这个美国就一直开始堕落堕落堕落。特别是过去这十年来，美国的 校园枪杀的事件特别的频繁。在某一次校园枪杀事件完之后，第二天那个学校的 tabloid 有一个漫画，这个漫画是怎么讲呢？看到一个母亲，她的孩子被杀，被枪杀死了，这个母亲就在那抱怨祷告说，神啊，为什么你容许这个事发生在我孩子身上？结果旁边有一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孩子啊，他们把我赶出校园，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懂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什么意思？不是我不愿意拦阻什么校园枪杀事件，是因为他们把我赶出校园。这是今天不管是教会的情形，你知道其实老底家教会是根本没有基督在里面的教会。所以你去看老底家教会，耶稣怎么说？看啊，我在门口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看到教会可怜到这种光景，整个老底家教会根本没有基督在里面，连老底家教会里面的所谓的信徒都已经成为不信的信徒了。整个七个教会从原来都是信徒，以弗所教会全部是信徒，到后来撒迪所有的每个教会都信徒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谓的信徒是指坚守他的道，坚守他忍耐的道，不弃绝耶稣基督的名的教会，这种的信徒已经越来越少。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七个教会，那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你看到不管是教会是社会是国家是政府，已经不再高举基督耶稣为王 为主为神了。很讽刺一件事，大家知道在美国，我从芝加哥来，芝加哥有个很有名的叫 Moody Bible Institute， 听过吧？ Moody 这个圣经学院，它不是神学院，它是圣经学院。 Moody 的创办人就是 Moody 先生 D.L. Moody。 D.L. Moody 如果你们看过他的照片，他的照片他是一个很魁梧的人，他只有小学毕业，他很魁梧，他满脸都是什么？都是胡子。他的像挂在他们学校的大厅的正中央。没有想到竟然在70年代 Moody 学校校长他们的董事会所有的规定，所有的在 Moody 读书的学生通通不准留胡子，不准他们留胡子。但是竟然 Moody 的创办人那么大的一个像，他却是留着大胡子，你怎么说？公义在哪里？恩慈怜悯在哪里？我们好不好把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从头到尾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再同心，约翰福音第8章1到11节。约翰福音8章，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第1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来。于是个人， 好，谢谢。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不但对这个行淫的妇人没有怜悯，他们对耶稣也没有怜悯，更谈论所谓的公义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对耶稣基督没有公义，不是对耶稣基督没有怜悯，其实也是没有怜悯，因为他们要抓耶稣的辫子，他们要逮耶稣的把柄，他们对耶稣就是把耶稣当作他的敌人，他们对耶稣也就是神的儿子完全没有公义。在哪里呢？第一，他们懂得摩西律法，却怎么样？却想操纵、利用、扭曲的操纵摩西的律法，做违背摩西律法的事情。第二，他们懂得神的律法，却以神的律法为自重，挟律法以自重。第三，他们用神的律法，用摩西的律法来试探主耶稣。他们用摩西的律法试探主耶稣，是为了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的目的是非常，动机和出发点是非常的可恶可恨的。那他们对这个妇人也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他们对这个妇人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在哪？因为当主耶稣基督问第七节说，怎么在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一句话暴露出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心里面的黑暗阴险的动机。其实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并不是为了要维护摩西的律法，并不是，他们并不在乎摩西律法里面按照神话语中的公义来处理这个淫妇，他们的目的是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试探耶稣基督，他们的目的是挟神的律法，以误用、扭曲、操纵神的律法来对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攻击。其实他们这样子做，说穿了，就是他们要逮到一个比他们更受欢迎的人，逮他的把柄。谁比他们更受欢迎？请问，耶稣。耶稣比文士和法利赛人，他的讲的教导比文士还更有权柄。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更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心里嫉妒，他们就要想办法试探，然后抓他把柄，而且要控告他，要抓他的小辫子。他们心中暗自要算计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听他们的，耶稣也不按照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思来行，所以这些人他们就要来逮耶稣的把柄。没有想到，当耶稣在第七节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死这个淫妇。这一句话不但暴露出他们心中的黑暗，这些人一看耶稣这句话，哇，一针见血的，好像光强烈的照到他们里面，为了保住自己所谓神圣圣洁的这个面具，保住自己脸上，怕因为这句话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干脆36计走为上策，通通都逃开了，为了避免面对自己的真面目。相反的，这个淫荡的妇人，她被抓到耶稣的面前，她自己觉得自己脸上没有任何的，她自己知道她犯的滔天大罪，她自己也深恶痛绝她自己所犯的罪，她的罪行她也知道，赤裸裸的被暴露在人的面前，她毫无申辩的余地。这一位犯淫奸淫罪的妇人，他只有把自己赤裸裸的交在这位主的面前。当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怎么没有人用石头打你吗？他说，主啊，没有。你注意主啊这句话，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别人不按照公义要来审判我犯奸淫，我承认我犯罪，但是这些人不是按照律法中的公义来审判我，这些人也没有怜悯，但是他看见耶稣基督是这么的有智慧，耶稣基督是这么的能够针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虚伪，一针见血的暴露出他们里面的虚假。他看见这是主，他说主啊，没有，也就是说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全交给这位唯一有权赦免和审判处置他的主。耶稣说，难道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那耶稣讲了一句话，你注意，当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光面堂皇的，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居上风，他们以审判者的姿态，他们又想借着这个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心，注意，向神是关闭的，他们的心没有正视摩西律法中的公义和怜悯，反倒失去了恩典。我再讲一遍，这些人以审判者的姿态反而失去了恩典。相反的，这位淫妇她自觉自己惭愧，她看见自己一无是处，一生是罪恶，她虽然是一个被告者，但是当她在耶稣基督的公义和怜悯当中，她看见这位主才是真正有权柄惩处他淫乱罪的这一位唯一的审判者。他把他自己惭愧的来在这位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很奇妙的，他反而因此蒙了恩典。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往往，请注意听，往往罪人比圣徒还要更亲近主，往往罪人比所谓的老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反而更蒙神的悦纳。当我们什么时候自己谦卑，像这个妇人、这淫荡的妇人，看见自己的卑微、罪性、败坏、丑陋，看见自己不配，这种人反而耶稣亲近他，耶稣愿意饶恕他，耶稣的怜悯可以彰显在他的身上。相反的，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觉得我们是宗教领袖，我最懂得解释圣经，只有我才最如何的时候，这些人的心向神不正的时候，神的审判反而在这些人的身上。这是整本圣经的原则，整本圣经都是这个原则。你我信主越久，就更应该看见我们在这位神的面前永远是不配的。你我信主越久，对神的话越明白，反而只有叫我们谦卑，只有叫我们看见我今天成了何样的人，我是何其不配啊。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完全看不见这一点，他们反而认为耶稣你是亵渎的，因为他们嫉妒他，嫉妒他比人受欢迎，他比他们受欢迎，他们就要对付耶稣。为什么耶稣宁可花很多的时间去亲近那些罪人、税吏、妓女这些人？不是因为耶稣喜欢罪，耶稣恨恶罪，耶稣的圣洁是不能容让罪的。耶稣说得很清楚，那恶者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曾经我听过一个弟兄，他问一个问题，他说，请问耶稣有没有可能有犯罪的可能？他周围有这么多的女人，难道耶稣没有遇见这些试探，他心里一点蠢蠢欲动的心都没有吗？但是你注意一件事，耶稣说，那恶者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对耶稣来讲是绝对圣洁， 他的心思圣洁，他的意念圣洁，他的言语圣洁，他的教导圣洁，他的行为圣洁，他全人全身就是圣洁的本体。在耶稣基督来讲，根本连一点罪的概念那个都没有。耶稣是最恨恶罪的，但是耶稣却最爱那些谦卑被人鄙视被人看不起，在众人眼中是最微小的最渺小的人。耶稣却喜欢亲近他们，耶稣却爱把恩典带给他们。但是我想更重要的一点是，罪人，耶稣之所以跟罪人在一起，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罪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自己的真相，他们坦然的把自己的真相不矫饰的不隐瞒的毫无虚华的，他，我就是这样一个罪人，我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接纳我。耶稣喜悦的是这样。相反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却自以为自己挟律法自重，他们摆架子，他们批评耶稣，批评这个犯奸淫的这个女人，他们想要设道德的陷阱来捉耶稣的小辫子。两个太强烈的对比。最后请注意，是罪人，注意哦，是圣徒，所谓的圣徒，是那些自以为自己义公义的人，是那些自以为自己圣洁的人，是那些自以为自己对神的话最懂的人，这些人反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是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是那些税吏罪人妓女，不是，是谁？是谁？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这个大祭司、长老，这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北美的教会，常常我们就走了法利赛人的后路，步了他们的后尘。他们要计算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听他的话。他们要计算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按照他们的意思行。请问耶稣只按谁的意思行？谁？父神。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教会，我相信，感谢神，我们相信我们不会这样，但是求神怜悯，我们一不小心，特别是做牧师的，做执事，做长老的，我们很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到这种光景里。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你注意一件事，他们没有真正认识神，他们没有真正认识摩西律法里面的经义，他们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他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他一定会认识自己，一定会认识自己。你知道，当耶稣他告诉门徒，他说人子要被害，被祭司长老所杀，然后呢，第三天要复活，耶稣绝不招摇撞骗。这些门徒，特别是彼得，拦阻耶稣，这种事万万不能临到你。就在这个时候，你注意，门徒们，特别是约翰跟雅各，他们这两个兄弟，还请他的母亲去说服耶稣，叫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好不好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当耶稣基督他一直要往下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存心顺服，取了人的形象，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在这个同时，门徒们却告诉耶稣，哎，我两个儿子，哎，约翰彼得，不是，约翰跟雅各，我将来好不好坐你右边，一个做副总统，一个做国务卿。当门徒们还在梦想在天上得势得权的时候，他们能够注意哦，权力是往上，一直要把人往上推，但是恩典和怜悯的梯子永远是从上往下。你记住， 耶稣基督如果不道成肉身，由天而降，你我今天得不着恩典跟怜悯。但是当我们在得着恩典跟怜悯的这个时刻，我们竟然忘记了恩典跟怜悯，我们一直想要往上得权得势，天上的也要，地上的也要。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其实就是这样，连耶稣的门徒也不例外。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爬得高什么啊，跌得重。你以为真的爬高你就是好吗？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讲，牧师好像是蛮高的，但是告诉各位，牧师的高是很危险的高。如果牧师不谦卑不降卑的话，这个牧师就太危险，他跌得最惨最重的就是牧师。在教会里面，长老执事，你主日学校长，所有的其实都是一样，只要我们在服事的岗位上，好像在人来看，哇，他不错，在人来看，哦，他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在人来看，他很属灵，他很爱主，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要战战兢兢，否则我会跌得很惨很重，而且我会摔得身败名裂。我在北美，在美国，我看到好几个这样子的教会领袖，我亲眼看到。有一个我们还一起，他是广东堂的牧师，现在你知道惨败到什么地步吗？时间的关系不容我再讲。为什么？他一直要往上，一直要往上，这个往上不是走天国的道路上，上神的国，这个往上是要在人间，在群众当中得权得势，结果后来非常的凄惨，非常非常的凄惨。这个妓女，犯奸淫的妇人，不是妓女，是这个犯奸淫的妇人，她是完全觉得自己不配，无容置地，她自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求耶稣的饶恕，他知道只有耶稣是唯一能够赦免他罪的，耶稣是唯一能够审判判定他有罪的。当这个犯奸淫的妇人，当他有这种态度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行公义，又怎么样同时又好怜悯。当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这个淫妇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施怜悯。但是注意，耶稣在施怜悯的同时，绝不损毁神圣洁和公义的要求。当耶稣在地上画字，然后站起来说，你们当中谁若没有罪，谁就给先用石头打他。所有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然后耶稣就问这个淫妇，怎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就这么一短短一句，然后耶稣下面讲一句话，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他在这个淫妇的身上彰显的公义和怜悯。怜悯是什么呢？我也不定你的罪。公义呢？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神的怜悯绝不损毁他自己本身的公义。神他在这个淫妇的身上，耶稣基督完全的饶恕他。耶稣基督饶恕他是因为他自己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应该被定罪。相反的，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已经被耶稣定罪了。耶稣的公义对于这种人是绝不含糊的。那当耶稣说我不按你的罪定你，中文翻译的不是那么太贴切，真正的意思是我 不按照你的罪所应该量给你的刑罚来定你，来判你。耶稣并没有否认他罪的事实，耶稣说你的罪是按照公义的标准应该量给你公义的刑罚，你应该是被治死，但是我向你施怜悯，我现在我不办你，我也不处罚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是公义的要求。耶稣基督的怜悯中有公义，公义中有怜悯。耶稣基督并没有抹视他对犯罪的事实，他也要求他必须不能够再犯罪。主耶稣基督如此智慧的施展的公义跟怜悯，不定这个妇人的罪，另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当时犹太人是在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犹太人没有权利执行死刑的，而当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想用摩西的律法来试探耶稣，就希望说哈哈，你就同意我们用石头打死他，然后他们就可以向罗马政府向巡抚去什么去什么去控告说耶稣这个人他违背了罗马帝国的规条。所以耶稣很有智慧，耶稣不要给他们抓住 小辫子，耶稣不要给他们留下任何的把柄，所以耶稣很有智慧的，不但施了怜悯，也伸张了神的公义，而且叫那些自以为是的那些人一个一个羞愧而离开。其实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离开不是真正自己觉得羞愧，是因为他们什么，为了保住自己所谓圣洁的面具，为了给自己找个下台阶，他们不是真正认罪悔改离开。而且他们的离开，你注意，实际上他们心里有数。有什么数？因为根据生命记22:22有一句话，凡事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就是奸夫跟淫妇，当时被抓到在行淫的时候，两个都要同时被抓去用石头打死的。但是请问文士跟法利赛人只把谁带来？只把淫妇带来，那奸夫到哪去了？为什么奸夫你不抓来？可见他们的心诡计非常的诡计，他们是想要算计耶稣，他们对这个淫妇不公也没有怜悯，他们是知法而犯法，他们是明明知道摩西的律法，他们却故意违背摩西的律法。我今天自己我也很害怕，当你或我对于神的话越读得多，越蒙神的怜悯，得着更多的亮光的时候，我会不会用神的亮光做我手的杀手锏，来替我自己如何如何，然后用这一本书来向你通通丢过去，你们都错，只有我是对，这是最可怕的。基督徒要非常谨慎这种事情。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这样，他们明知摩西律法却故意违背扭曲摩西的律法。奸夫到哪？为什么奸夫没有带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诡诈，他们出于嫉妒，因为耶稣不听他们的话，耶稣不愿意按照他们的意思行。第二原因，耶稣不判处这个淫妇，是因为耶稣他知道他来世上的目的。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人因他而得救。耶稣基督他来不是要定罪，他来是要把救恩带给人。有没有？有这个经节吧？应该有吧。在下面，在下面，没有了。 好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刚才上面一个，因为神预备来，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第一个他是不要中了文士法利赛人的计，免得他身为人子，注意哦，他还是尊重执政掌权的，他不违背罗马的律法，犹太人不能够判处死刑，这是耶稣的智慧。另一方面，耶稣知道他来是要拯救世人，使他们得救，而不是要定他们的罪。我最后做一个实际的结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这段经文好像一出短剧，不时的你我都出现在这个短剧的人生舞台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手中拿着石头，以一个审判者的姿态，我手里拿着石头看我的妻子，你手里拿着石头看你的丈夫，我手里拿着石头看我教会的弟兄，你手里拿着石头看你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我手里拿着石头看我的老板，你手里拿着石头看你的同事，会不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我是一个被审判者，又某一个时候我在人生的舞台上，我是一个什么？被审判者。有的时候我们是被审判者，有时候我们是扮演着审判者。请问，不要忘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审判者，你我没有资格审判。为什么？注意，你我里面都有罪性，我们对于是非的判定不是出于我的知识，不是出于我的逻辑，不是出于我的理性，我们对于事情的判断一定谦卑，以神的话为标准。但是注意，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今天有些教会就说我们凡是讲爱谦卑施怜悯，结果就把所有教会的罪恶通通藏在教会的地毯底下，然后盖住没事了。请问这对不对？对不对？下礼拜我会讲这个，你怎么样公义跟慈爱跟怜悯去平衡的拿捏，在不同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看。那今天我们在人生舞台上，我有时候我们扮演审判者，有时候扮演被审判者，但是注意，最重要的是，假如你我心中的邪情私欲，假如是出于你我心中的自我，假如是出于你我心中的自义，被这些所占据，我们手中拿着石头，多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自己以前也常犯的，我宁可看自己弟兄眼中的刺，不看自己眼中的良木，我宁可手中拿着石头，别人稍微不经意犯了一点小错，我就把他的小错把他画大，然后就一定要针着他这个小错把他定罪。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这样，我们勇于寻找别人无心的犯错，却昧于发觉或省察自己里面的虚伪诡诈和过犯，我们只看人家眼中的刺，我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当耶稣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绝不是隐藏罪恶，耶稣当然知道罪的严重性，可是在这个当中，耶稣给你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先以怜悯。我上次刚开始第一次讲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的秩序公义在第一，人的秩序是怜悯在第一。为什么？如果不是因为神的公义，我们不会看见我们需要怜悯。但是当我尝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之后， 我对别人应该是怜悯在先，神永远是公义在先，人只有怜悯在先。这是神的跟我们的秩序不同。假如神是以怜悯在先，没有公义在先的话，我们永远尝不到怜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律法是要叫我们知罪，神先赐下律法，神先赐下旧约。如果不是律法，我们永远不会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恩典。如果没有神先公义，我们就不会去仰望神的怜悯。假如神是先怜悯，那么我们永远觉得我们很好，那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得救了。神的秩序跟人的秩序绝对不能够颠倒的。你去看整本圣经，有很多的例子，看见神的秩序跟人的秩序是不一样的。也只有当我们肯先宽恕别人有意无意的过犯的时候，而且不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耶稣对你对我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你们若是不饶恕你弟兄的罪，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耶稣说了，你们若是肯饶恕你弟兄的罪，我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主导文我上次好像讲过吧，当我读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知道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敢读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不够资格说我免了人的债。如果神免了我的债，跟我去免了人的别人的债，那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我每次坦白讲，读主导文的时候，我不敢读下一句，因为我觉得我不够资格讲这句话，成为我的祷告。可是当后来我继续在读，神的光照到我，让我想起来，原来耶稣的这个教导是要你先去免人的债，你才会经历神免你的债。一个要经历神爱的人要先去爱人，一个要经历饶恕的人要先去饶恕人。所以难怪耶稣说，你如果在祭坛上献祭，还想到有什么弟兄与你怀怨，你就把祭物礼物先放下来，先去与他和好，然后再回来献祭。这句话什么意思？神要我们先跟弟兄和好，你的侍奉、你的奉献、你的献祭、你的敬拜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假如你我心中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同事、对你的教会弟兄姐妹、牧师、执事、长老有任何的疙瘩，原谅我讲这句话，你我不肯饶恕，我们坐在这里敬拜是徒然的，完全是徒然的。因为我们心中不肯饶恕，我们怎么经历每一次来在这里敬拜神，经历神的饶恕跟恩典跟怜悯？其实就是这样，很简单。你不要以为基督教的道理很深，是很深。我告诉你，这本圣经太多的神学问题，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但是基督教的道理浅到非常 practical， 你可以行出来的。就像这本书深到要这么多神学家解经家去解释，但是这本书又浅到贩夫走卒都可以读，一样的道理 paradox。 那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他不定我们的罪是因为他的恩典与怜悯，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雅各书怜悯是向审判夸胜。他吩咐我们从此不要犯罪，是神对我们公义的要求。神是公义和怜悯平衡在你跟我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神这样的生命，他不轻易发怒，他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以我们，他愿意宽恕我们的罪，他愿意饶恕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只要我们肯用谦卑的心。下礼拜我要讲实际的，怎么实际生活中、侍奉中、在工作中把怜悯跟公义平衡的运用。我们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饶恕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有限，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看不见自己的盲点，我们也承认我们没有怜悯。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对于我们自己的家人等等所有我们周遭的人缺乏怜悯跟恩典。主，求你饶恕，求你赦免，求你也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学像文士法利赛人，让我们学习那些最被鄙视的罪人、妓女、税吏，这些懦弱的这一群。主，你喜悦的是这些人赤裸敞开自己，毫无遮掩的，毫无隐瞒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也隐藏不了。主，求你真是怜悯，我们只有仰望你的恩典，天天仰望你的恩典。离开了你的恩典，主，我们所有的都是 nothing， 全部是 nothing。 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呼求，求主先改变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